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新娘》。2004年12月，我去参加了一场喜宴。当时啊，正值我的斋月，面对着满桌子的大鱼大肉，无从下手，我十分的痛苦。这场婚宴原本跟我没什么关系，之所以也邀请了我去，是因为此前我曾经帮助这家人解决了一场灵异事件。一周之前，我接到母上大人打来的电话，说是跟他一块跳爸爸舞的一位阿姨家出了点麻烦事儿，但是呢，那阿姨啊却不愿意告诉我妈事情的经过，她呢让我妈转告，问问我有没有时间上他们家去看看。其实我很方便上他们家去看的，毕竟这是我职业嘛。可是我妈说了，这阿姨的态度有点让人不舒服，就是有点傲慢，又有点不信任我和我妈妈。哼，他这样找我，我也不能保证就是在结善缘。我妈呀是信佛的，她深信上天有好生之德，救人助人原本就是应该我们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本宗。那既然知道了，能帮就帮帮嘛。况且这跟我信不信佛没什么关系，我是做生意，如果人家不理解我的职业和我的原则，那我就只当是送上门来的钱赚他就是了。于是就按着老妈给的电话我打过去了。哎，那边正是那位阿姨接的。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有偏见呢还是怎么的，反正我是习惯上从一个人的声音和初次见面的态度来勾画这个人在我心目当中的模样。有的是亲切的，有的是生分的，有的是真诚的，有的是虚伪的。虽然那只是我的初次判断，可是这确实啊会给我留下一种特殊的观感。你比如说这位阿姨的声音，我第一次跟她联络，听上去的确是比较傲慢冷冷的，所以我立马就在心里头给他打上了几个关键词标签：更年期、有钱、看不起人、自以为是。这样的人我有生以来见得多了。这类人呢，有一些固然是生性恶劣，有一些却是在保护自己。在电话里边，这位阿姨就告诉了我事情的大概，说其实啊，自己是替自己的侄女儿求助的。她侄女儿下个礼拜就要结婚了，可是就剩这么几天了，这人呢，就有点变得不对头了。她的妈妈有的时候甚至都不敢相信，那是自己的女儿。全家商量了之后，觉得这新娘子大概是被鬼上身了，需要请来一位端公给跳跳大神儿。可是没成想请了个冒牌货，人没给治好不说，还无端的损失了一些金钱，现在已经被逼得无路可走了呀。这位阿姨忽然就想起了我妈来了，因为我妈曾经热心肠的帮我在这群跳爸爸舞的阿姨群体当中做过宣传。这位阿姨和家里人一商量，觉得反正这人都这样了，死马当成活马医嘛，大不了再被骗一次，于是就把我给找来了。也就是说呀，直到这通电话他还对我有所怀疑。这难怪他了，毕竟是刚刚被骗了一回，这戒备心理啊正是强大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能不能告诉我一下那姑娘的具体症状啊。他说电话里怎么说的清楚啊，你要是真的能帮忙的话来一趟我们家吧。 虽然不爽，但我还是客气的道了别，把电话挂上了，回头去我自己的卧房里边用劲儿的捶了一阵枕头之后，就收拾好东西，按照这位阿姨提供的住址去了他们家。那是渝北区的一片高档小区。进了他们家门之后啊，我发现这阿姨跟我预想当中长那模样其实相差的还真就不太多，梳着一头酒红色的烫的好像方便面的头发，油黄色的皮肤上纹着青黑色的眉毛，不苟言笑。他没给我好脸色看，我也就有意无意的给他点钉子碰。没办法，那时候年轻，我还没谈恋爱呢，无法无天，缺少女人的调教，这性子是比较张扬。这家啊，是那种跃层式的商品房。我跟这阿姨坐在楼下交谈了一会儿之后，了解到的情况是，那个被鬼上身了的姑娘是她姐姐的女儿。他们老家呀是在重庆万州，这回呢姐姐带着女儿来重庆准备婚礼，就暂住在他们家了。因为按照他们老家的习俗，这婚宴之前的一个星期，新人们是不可以在一块儿过夜的。等到新婚的当天，新郎呢才会带着亲友一块儿到女方家里边找鞋子抢新娘。原本呢，这小两口自个儿有地方住，直到婚礼之前的一个星期，这新娘啊才循规蹈矩的住到自己的姨妈家里来了。我就又问着阿姨，那我现在能去看看那个姑娘吗？她说您晚点吧，她在您来之前呢刚刚又发了一次疯，现在她妈妈也就是我的姐姐正在房间里边照看着呢。我就问她，那姑娘发疯的时候什么表现呢？阿姨说有时候啊，她这侄女会突然之间就开始化妆，化得非常的浓，化完了之后走到镜子前头，照着镜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跟镜子里边的自己说话，而且每回发病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脑袋会固定的偏向右边，走路的时候总是垫着脚走。如果阿姨说单单只是前面的那些情况，我会觉得这姑娘就是疯了，应该去看医生。可是阿姨最后的那句垫着脚走路，顿时就让我心里头有了谱了。因为这是典型的被鬼上了身的症状。所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各位，当您的身边有人无缘无故的突然之间性格就大变，做出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事儿，而且关键是他都是垫着脚走路的话，那么就请您注意，也许那位是中鬼了。听阿姨说到这儿，虽然还不能够完全的确定，但是基本上我也能够推断的八九不离十了。于是我就对阿姨说，咱们呢还得先看看人之后再说，您能不能现在就带我上楼去看看呢？阿姨却再一次告诉我说，你等等吧，等那孩子安静下来再说吧。可是不同的是，这一回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恐惧。 我们不熟啊，有些话就不方便多问，所以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就有点尴尬。主要尴尬的是我，他在自己家里边没什么好尴尬的，我呢是因为实在不知道要找点什么话题来说而感觉到尴尬。干脆我就站起身来走上了阳台，从兜里边掏出售价高达7块钱的龙凤呈祥香烟。不好意思，我那时候口味重，正打算要点起一根来的时候，又是一个冷冷的声音在背后传了过来。小伙子，我们家里不许抽烟。好吧，我只好又退回到屋里头，无奈地坐下。这时候二楼上传来了声响，我抬头一看，应该是那个女孩的妈妈正在从二楼往下张望。当她看到我的时候，我就冲她点了点头。她应该是早就从妹妹的口中得知我要来的消息了，就走下了楼来，告诉妹妹现在孩子已经睡着了，然后又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握住我的手，几度想要开口，却又说不出话来，憋了很久，眼泪先下来了。哭了一会儿，这位阿姨才缓缓地告诉我说，希望你能够救救我女儿，她本来好好的快要结婚了，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中了这个邪，送医院是要被当成神经病的，请来端公又被骗了钱，我实在是没有法子了，这几天我连死的心都快有了，我宁可自己遭罪，也不想看着孩子受这个苦。你看看，他都是要结婚的人了，这个该怎么好啊。我安慰了他一番，就问，你女儿第一次出现这些怪事儿之前，是不是还发生过什么其他的特别的事情啊？他说没有啊，女儿发病的前一晚和双方的家长一块儿吃了一顿晚饭，算作是订婚酒，席间也一直是开开心心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啊。那一晚上是小两口分开的头一宿，女儿回家之后洗洗就睡了，可是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家人就看到她坐在梳妆镜前化妆。一开始啊，谁都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直到女儿开始站起来自言自语，而且力量突然变得特别的大，谁都拉不住。孩子的爸爸去世得早，我们母女相依为命了这么多年，眼看女儿就要开始过上幸福的日子了，却出了这样的怪事儿，这真是造孽呀。说到这儿，这位阿姨已经是涕泪连连，我只好又安慰她，然后就问她说，能不能让我上去看看那个姑娘啊，这是我第三次提出这样的要求了，我不是要去看人，主要是要去看看楼上的那间卧房是不是阴宅，或者是房间里头到底有什么东西会招鬼之类的。这位阿姨啊，擦干了眼泪，点了点头，就带着我上了楼。走到房间门口的时候，他对我做了一个嘘的动作，意思是轻点儿，因为他害怕现在任何一点惊扰都会引起女儿的另一次疯狂。进了门，我先看了看房间的布局，虽说算不上阳宅，但也不是什么阴宅。墙上挂着几张韩国组合的海报，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房间原本是房主阿姨的儿子住的，现在呀，这儿子去了英国念书，房间呢就空出来了。由于姐姐和侄女来借住几天，就又把这个房间给收拾出来了。这房间看上去非常的普通，除了那面梳妆镜。这是个男孩子的房间，有梳妆镜原本也不算有什么奇怪呢，谁让现在女孩子头发越来越短，男孩子头发越来越长呢？而且青春期的少年们总会望着镜子歪歪的，摆帅给自个儿看呢。这面梳妆镜它怪就怪的有点仿古的样式，但是呢，古铜色的喷漆出卖了它的年代，它仅仅只是一面工艺镜罢了。但是放在这房间里边就显得有点违和，跟整体的装饰风格不搭调。如果不是阿姨告诉我说这镜子一直都在这儿放着的话，我一定会认为这只是孩子妈妈房间里边放不下了，才放到孩子房间里来的。我又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的窗户旁，把窗帘啊拉开了一道小缝，好让外面的光线透进来一些。顺便就看了看床上那个姑娘的模样。这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如果不是现在这么憔悴的话，我相信呢，这样的女孩子化了妆之后一定是很美的。自从我小时候被我妈强迫化了一次印度浓妆，在眉心处还用口红点了一个点儿，在被逼穿上天鹅裙跟厂子里边其他的小朋友一块跳舞之后，我就发下毒誓，如果这辈子我再化妆的话，我就一定是个烧饼。可是对于化了妆很漂亮的女孩子们，我还是一直挺喜欢欣赏的。况且结婚是大事，这姑娘一定希望自己结婚的那一天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可是眼下她这个状态，很难说还能不能顺利的走上那条红地毯了。我就转过头去问房主阿姨，有没有别的房间可以住人呢？如果有的话，我希望啊你们能给他换一个房间住。虽然现在我还无法确定这屋子里边有什么特殊的摆设跟这姑娘的八字犯冲，但是这么做也是为了保险起见。房主阿姨就说隔壁那间就可以啊，可是现在这孩子睡着呢，你怎么搬他呀？说的也是。于是我就告诉这个姑娘的妈妈，您呢先把孩子的东西收拾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完了呢我一直在这等着，等他醒了再把他弄到隔壁那个房间去。那好吧。于是我们三个就开始收拾，我呢帮忙提箱子等中午，他妈妈呢就开始收拾衣柜当中的那些衣服和梳妆台上的那些化妆品。就这时候，那姑娘突然一蹬腿坐起来了，我正蹲在床边拉箱子呢，她这么一坐，披头散发的吓了我一大跳。在我还没来得及惊呼出来的时候，这姑娘已经表情狰狞，张牙舞爪的扑向了她妈妈。她妈妈当时就被她扑倒在地上了，手里边收拾的那些东西砸了一地。房主阿姨站在门口也被吓得吃了一惊，下意识的就后退了几步，想来是打算见识不对就赶紧立刻开跑。再说这姑娘把她妈妈扑倒了之后，就没有再继续攻击，而是在散落了一地的东西里边翻过来跳过去的乱找。终于他翻出来一只 红色金丝绒面的盒子，这才如获至宝的一把抱在怀里边，一屁股坐地上就开始呜呜的哭。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完全没有给我任何反应的时间啊。而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事态好像又平息下来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姑娘此刻一定是醒过来了，暂时好像正常了。但是又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了，装在这个女子身体里的那个魂魄到底是人还是鬼啊？那个被他视为不可侵犯的盒子里边究竟装着什么？我赶紧放下手中的箱子，过去把女孩的妈妈扶起来，然后就站在一旁一时不知所措了。只见这姑娘坐在地上哭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又停下了，缓缓地站起身来，歪着个脑袋，踮着脚，捡起地上的口红，诡异地走到镜子前头，慢慢地坐下，就开始往自己的脸上化妆，一边抹一边跟镜子里头的那个人说着话。说什么呢？妆花了，我得补一下啊。你这么喜欢我，我要画得漂漂亮亮的，这样你就不会不喜欢我了，你就不会离开我了。尽管他说的轻描淡写的，可是在这种安静的氛围当中，尤其是因为大伙都被吓得一声不吭的环境之下，就显得特别的恐怖。我见过神经病，也接触过重度的自闭症患者，可是他们的病态都十分的明显，你能够很轻易地区分出他们是因为生病而干下了那些怪事儿。可眼前的这姑娘全身上下无处不透着一股子阴森和冰冷，所以我的经验告诉我，这女孩一定是被鬼上身了，而且这很严重的那一种。为了证实，趁她不注意，我就试着去拿他刚刚放在桌子上的那只红绒盒子，因为我刚才察觉这只盒子里边装着的东西和他现在的症状应该有着莫大的关联。虽然他妈妈也许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但是如果这个盒子离开了这个姑娘，也许就能够成为救的让他清醒过来的一个关键。所以我就摆好了架势，猛地冲到梳妆台前，一把抓住了盒子，正准备退回来呢， 那姑娘突然之间一声凄厉的尖叫，站起身来，垫着脚，披头散发的向我冲了过来。从来都只有我追着鬼跑，这次被鬼上身的美女追着我跑，倒是特别到了极点了。关键是我还很害怕，至于怕的是什么，我还真说不上来。我知道这其中牵扯着一只力量强大的亡魂，可是我此刻没有任何的头绪，更没有收拾他的办法。我体力还算是不错的，高中的时候百米冲刺我能跑到13秒多，再加上我是个男的，所以当我最终被这个踮着脚的弱小的女孩子追上，并且被扑倒在了床上的时候，我有一种受到了伤害和侮辱的感觉。幸好当我被她紧紧的压住了的时候，已经挣扎着打开了那只盒子，盒子里躺着一只玉手镯。只看了一眼，我就放弃了挣扎，任由那姑娘从我手里边把盒子给抢了回去。而那个姑娘拿到了盒子之后，立刻就从我身上爬了起来。我感觉到肩头一阵火辣辣的，撩开衣服一看，五条深深的爪印儿就在我洁白细腻的皮肤上挑衅般的亮相呢。我一咕噜滚下床，站到一旁喘气儿，同时琢磨着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从打开盒子看到镯子的那一刻开始，我就看出来那是一只上好的翡翠镯子。我以前在云南待过几年，真货假货一眼就能看出来。从这只手镯的温润的程度，基本上能够判断出这只镯子不是新买的，而是已经被人养过了很久的。我们中国人呢，对于玉器向来都有一种偏爱，从古时候的完璧归赵这个典故，到2008年的奥运奖牌，玉的使用几乎是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中国人啊，讲究玉要靠养，因为我们相信玉能够吸收人的气血，从而变得温润细腻，也能够从玉的温润程度看得出一个人的身体是否健康。新买的玉器往往看上去不那么润，在经过盘玩之后，就会渐渐地变得滋润透亮了许多。中国人爱玉，因为玉有五德，代表着中华传统古典文化的涵养、谦逊和坚贞。我喘了一会儿之后，那姑娘也跪在床上，一摇一晃呢，样子挺像是咒怨里边的那位姐姐。慢慢的，她倒是也安静了下来，可是手里头还死死的攥着那只绒面的盒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
新娘》。
现在这么一看来，这只玉镯一定有来头。
我就问他妈妈，这镯子是怎么来的？阿姨就告诉我说，这是女儿发疯之前一晚，他们家呀，跟男方的父母一块儿吃订婚酒的时候，男方的妈妈送给女儿的，说这是他们家祖上留下来的传家之宝，儿媳妇儿嫁进门要用家里的宝贝来欢迎。
又是祖上传下，
这就意味着要想了解真相的话，必须再去跟女孩子的准婆婆打听了。对了，我好像还没听到过关于准新郎的信息呢。于是我就又问新娘的妈妈，那男方现在知不知道你女儿的情况啊？阿姨一听先叹了一口气，说还不知道呢，因为这几天准女婿每回打来电话都是我代接的，这习俗上他们是不能见面也不能说话呀什么的。这位阿姨还跟我坦言说，结婚前夕发生这样的事儿，传出去被人笑话倒也罢了，如果因此让男方家庭对他们家产生了排斥，那可就是断送了女儿的幸福了呀。我心说，是，您想的的确是周到，可是您却忘了这一点，这小两口现在已经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了，无论发生什么都理应一块儿承担，而不该刻意隐瞒的。我琢磨了一下，就告诉这位阿姨，现在没别的办法，要想救回您女儿的话，必须得让男方知道这件事儿。一开始阿姨是死活不答应，后来在我一再的劝说之下，最终啊，她还是摇着头叹着气勉强的答应了。说实话，我也不是故意的刁难，而是必须向对方的家庭打听这只玉镯的来历呀。不过我也打算只把这事儿告诉给新郎官，其他的人的确是不能说，尤其是不能让婆婆知道这事儿，否则的话搞不好不仅这小两口婚结不成了，问题他也解决不了。于是我就向阿姨要来了他女婿的电话，走出房间下到阳台，还是点上了一根烟算是压压惊，然后呢就给准新郎打了电话。准新郎听我阐述完事情的全部经过之后，立刻就决定打电话去问妈妈手镯的来历，并且拜托我一定要替他照顾好新娘子的一家。我答应了。没过多一会儿，这新郎官啊就给我回电话了，说他妈妈说呀，这手镯是外婆的姐姐的遗物，玉镯子的主人故去之后，因为无儿无女，家里头其他的家属就把老太太的东西给分了，当是个念想，他外婆呢就分到了这只玉镯。等他母亲出嫁的时候，他外婆就又把这只玉镯传给了他母亲，如今呢他母亲又把这只镯子传给了自己的妻子。至于这个镯子除了传承之外背后还有什么故事，他母亲就不知道了。我正再一次陷入苦恼之际，哎，这新郎官大喘气，突然又补充了一句说，我妈不知道，我外婆一定知道，你现在就到我这儿来一趟吧，我带着你去问我外婆。于是我就先上楼去告诉房主阿姨和新娘的妈妈，然后就赶着出了门。很快的，在毗邻江北盘溪附近的一座养老院里见到了新郎官的外婆。老太太看上去怕有80多岁了，一见是外孙子来探望非常的开心， 我呢，这时候已经没有功夫去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一位思维清晰的老人在有儿有女的情况下却住进了养老院，而是抓紧时间暗示新郎官，你赶紧开始问吧。问出来的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也让我茅塞顿开。外婆说呀，这只玉镯是她姐姐生前最喜爱的装饰，从来就没离开过。因为这只镯子是她的姐姐在捏丝塾的时候，一个追求她的南洋商人亲手送给她的。那个年代的情感质朴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面对那个南洋高帅富的追求，他的姐姐也不免动心。两个人先是书信往来，再后来就是经常的约会了。当时的重庆，约会的方式大概只有去国泰看电影，或是去茶馆听评书。两个人虽然相爱，但是考虑到姐姐当时还不满20岁，所以暂时没有谈婚论嫁。到了1945年，内战爆发了之后，这个商人就对姐姐说，自己要回去广东老家，安排好家人之后，就会立刻回来重庆接她走。临别之前，就送给了姐姐这只名贵的玉镯。要知道，在当时那个纷乱的战争年代，如此贵重的礼品就跟定情信物是一样的了。姐姐表示自己会一直等着情郎来接她，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名年轻的南洋商人这一走就再也没有了音讯。解放之后，姐姐曾经希望趁着时局好转南下去寻找未婚夫。她辗转打听到这家人的信息之后，上门拜访之前还特地梳妆打扮了一番，衷心的希望能够给未来的婆家人一个美好的印象。但是她却从这家人的口中得知，未婚夫当年根本就没有回广东，而是在半路上遭遇轰炸，死无全尸了。姐姐起初不相信，直到在这家供奉祖宗灵位的佛堂里找到了爱人的灵牌。伤心归伤心，姐姐却当自己就是对方没过门的儿媳妇，在男方家里干活帮忙了好几年。几年之后，这家人举家迁往马来西亚，不能带他走，他才一个人又重新回到了重庆。此时的他再一次一无所有。回到重庆之后，妹妹和亲戚们都纷纷给她介绍男朋友相亲，但是姐姐的心已难再起一丝涟漪。随着岁月的增长，她的精神上已经渐渐的有点不能自主了，开始经常一个人跟自己手上的镯子对话。说着说着还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刻骨的相思是很容易击倒一个健康人的，姐姐这样的精神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她去世为止。她活得并不算高寿， 却比长寿之人体验到了更多生活和情感上的折磨。就为了未婚夫的那份承诺和自己这份纯真的爱，他终身没有嫁人。外婆说到这儿，心怀感伤，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我也听得鼻头发酸，而酸楚的那一瞬间，我好像是闻到了一种味道，可能就是那个纯真年代美好爱情的味道吧。至此，我已经可以断定，姐姐的灵魂一直是附着在这只玉镯上的。她不是不愿意离开，而是不舍得。我又问外婆，你和你女儿戴过这只手镯吗？
都没有，因为这是我们家的宝贝，是一种纪念。
所以，我想新娘子一定是戴过这只手镯，否则的话，她没有理由被附上身了的。辞别外婆，我们一道去了房主阿姨的家里。准新郎这时候已经顾不上什么习俗了。至于我，按照常规的办法，是应该先把这只玉镯打碎，激怒姐姐的灵魂，然后抓住她，送她走。但是，此为下策。我打算试试别的法子。如果这只灵魂还保有哪怕一丝的温情，我想出来的这个法子就应该是能够奏效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
新娘》。上楼之后，我先是不准新郎去房间当中看望新娘，而是先让房主阿姨拿来纸笔，然后我念一句，就让新郎写下来一句。信的内容是用这个小伙子的口吻写给他外婆的姐姐，因为一家人的血脉是相通的，他亲手写的东西焚烧过去，姐姐才能够收得到。信的具体内容大概就是希望姐姐能够明白，附身的是自家人，另外请您不要继续执着于过往，以免害人又害己。新郎写完了这封信之后，我就把这封信折成了一个六边形，然后找来一块红绸子，把这封信包成福包的样子，再点上白蜡烛，将福包放在地上，用米粒儿在福包周围绕了一圈，再把蜡滴在米粒儿之间，将米粒儿连接起来，然后念咒，烧掉了米粒儿组成的圈中间的那只福包。做完这一切，我就将罗盘放在了新娘的跟前。此时此刻，附着在这只玉镯身上的女主人知道我们是在用一种
尊重的态度和他商量。所以眼瞅着罗盘的指针疯转了一会儿之后，就渐渐的又平稳了下来。这时候我在尝试着去拿那只放着玉镯的小盒子，而新娘依然躺在床上昏睡着，并没有做出任何过激的反应。我这才打开盒子，取出了那只翡翠镯子，仔细一看，只见原本莹润光洁的玉镯上裂出了一道小缝。据此我得知，姐姐并没有要我带路。她在收到我刚刚烧掉的那只符包之后，自己想通了，选择了自行离开。因为我事先布置好了蜡烛和米粒儿，他自己也能够找到路。几个小时过后，新娘子清醒了过来，也恢复了正常。她完全记得这些天来发生的事，但是她好像一点儿也不害怕。用她自己的话说，外婆的姐姐已经在她的心里对她讲过了那个战乱年代的爱情故事。我很欣慰，虽然肩膀上的抓痕还在，但是我很高兴在自己的猎鬼生涯当中再一次收获了一份真情。而房主阿姨也终于松开了她那张麻将牌一样的紧绷着的脸，开心地笑了起来，整个人就越发的活像是一碗正在荡漾的方便面了。感激却是不必，反倒是我该谢谢他们。如果不是他们这一家子人，我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了。几天之后的婚礼，我如约而至。眼看着一对新人经历磨难终于得到了幸福，我由衷的为他们高兴，祝福这一对有缘有份结局美好的新人。